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过这个骇客心理学？自从做了黑米公主这个节目之后啊，其实也不是很长啦，总是有一些小骚扰网站啊，遭一些不明人士的侵入，然后做一些迫害，不是很严重的迫害啦。当然我还是有做很多的预防措施哦，那补救措施，那就发现呢，一山还比一山高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再怎么样的预防，再怎么样补救，再怎么样子加强安全设施哦，可是还是有人可以侵入哦。这做了黑米这一年多两年，一年半了吧，七月就是两年哦。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面呢，发现就是说哦，我不知道这些人侵入网站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大部分人其实是要做广告啦，那还有一些呢干脆就把黑米的网站呢全部通通给砍了，完全都看不到哦。那前阵子还有就是把那个黑米公主的以前的旧的节目呢，不知道藏到哪里去啊，做了很多的一些检查，那当然最后都其实东西通通都救回来了啦，但是也很烦恼哦。因为说真的，黑米公主又不是什么盈利机构，那也没有收任何的广告费用啊，那他们这样子破坏我的网站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让我想不透哦。他这心态到底什么呢？我也不太明白，所以我才想说，到底有没有人在研究这个网络骇客的一个心理学，到底他们这个破坏网站啊，破坏其他人的电脑设备呢，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到底是什么样子？是不是说有这样相关的辅导人员呢，可以辅导这样子的人呢？让我很好奇。当然我不是这个专业人士啊，不管是电脑方面专业人士还是心理学专业的人士，两方面都不是哦。那个这两方面呢，只是都有知道皮毛而已，而真正深入呢，这个可能还是要请这个专业人士来多加探讨。相信应该说这样子的问题不是只有我才有遇到，那只要是做自己的这些网页啊，或者说跟电脑一些比较有接触的朋友，应该都是会有碰到这样子的困扰吧。还是说黑米公主真的这么有名啊，树大招风？好好，那这个只是应该是安慰自己的话吧。好吧，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就把它想的比较正面一点，我就把它想成说，黑米公主在网络界可能真的很有名哦，所以才会遭到不明人士的攻击，所谓树大招风吧，那就认了吧，想想自己会比较快乐。安慰自己的话说完了，那现在来我们来探讨一些比较严肃的话题。前一阵子感冒嘛，去医院看病哦。那医院里面呢，也不是医院啦，这边是诊所，这边看病还不需要到医院去啊，只是说感冒发烧了蛮久，有点紧张，所以去看了医生。那在候诊室里面，大家都知道，其实应该是一般的诊所哦，都有这样的设备，就是你在候诊室里面都会有放一大堆的有的没有的杂志哦，从漫画八卦到专业的医疗杂志，真是各方面都有。所以在等着等着嘛，也是闲着，就随手翻一个杂志来看，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也不能说很有趣啦，应该是说奥地利政府他们呢，对这个现在一个全世界比较进步的国家里面呢，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他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不只是提出，其实他们现在已经实行了啦。这个就是现在很多比较收入应该说国民所得比较高的国家里面都共同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少子化的社会。前阵子我也曾经看报纸说，这个日本呢，他们每年那个小孩出生率已经降低到一点多，好像1.3还1.4，详细的数字我没有记得很清楚。那也就是说这样子的数字呢，要维持这个人口至少是零成长的出生率2.1还差的真是蛮远的一个距离耶。那在亚洲的日本算是比较一个先进的指标的一个国家，那这样的情况在欧洲早就已经发生了。这边欧洲呢最低的国家，出生率最低的国家，很让人惊讶的竟然是 意大利，一直以为说意大利啊、西班牙这些拉丁语系国家的民族，他们比较热情啊，对家庭观念比较重哦。常常看到电影里面给我们的印象也是说，哎，这个意大利妈妈总是就像那个拖粽子，就像这样拎粽子一样哦，这样拎了一大堆小孩子哦，总觉得说这个胖胖意大利妈妈跟着很多的小孩子，就是那个对意大利的一个另外一种刻板印象啦。可是发现说其实事情并不是这样子，在欧盟国家里面出生率最低的呢竟然是意大利，那奥地利哦也不遑多让，也是蛮低的啦，而且都是不到二哦。那这样的情况呢当然让政府就很担心啦、啊、诶，那说听说40年之后这个老人的比率哦会非常的高，说来呢也是说年轻人40年之后的年轻人他们的负担会非常的重，因为每个人呢可能要养很多的老人哦。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奥地利政府他们做了一个补救的措施哦。每年台湾都有在讲啦，就是说台湾啊没有小孩子啊，大家都不生小孩子啊，那为什么说不生呢？因为说太贵了、哦、那太贵呢政府也总是在呼吁说啊你们要多生啊多生，可是好像也没有看到政府，也没有听到政府、哦、说有什么相关的一个补助措施哦，让说让老百姓可以放心的去生孩子哦。现在社会不同嘛，总是这父母会想说要提供小孩子最好的一方面的东西哦。相对之下呢养小孩就很贵，那生小孩也很贵啊，可是好像没有听到台湾政府有做出任何的一些补助的一些方案出现了，只是一直听到说你们要多生啊要多生啊，这样说有什么用呢？这样说还是没有人会生的，这样说呢还是只会让大家更觉得说这个社会太不安定了，因为政府都不管人民的一个实际的状况啊，只是一天到晚只会想说怎么样去拆铜像啊，咱们去拆围墙、啊、都把钱用在这些不是很急的事情上面，那真的很急的上面的时候又只会喊口号。这个好像是台湾政府很一贯的一些手法吧，就只是喊一喊就而已哦。啊，每天都做一些不知道在干嘛的事情。好，那这个当然不是今天的话题，今天是讲说奥地利政府他们对这个婴孩的补救措施哦。相对的，法国他们给予这个已婚妇女，应该说生产妇女，他们一个很优惠的措施。那个法国呢，他们是给已婚妇女这一个工作上的保障，我就说他们给你3年哦的一个有薪的产假哦，但是有薪当然不是全薪啦，而且还要保证你在公司你的职位哦，不会因为你请产假的时候被抢走。奥地利政府也有这样子的情形，可是他们是没有像法国政府那么好啦，给到3年哦，这边是给到2年。那一般来说，你请产假并不是只有妈妈可以请哦，你爸爸也可以请，也就是说呢。你这2年之内哦，你可以选择一个，到底是要爸爸在家里看小孩呢，还是说妈妈要在家里看小孩哦？你爸爸和妈妈可以选一个，说哪一个请2年的产假。也就是说，你在2岁之前的小朋友呢，一定会保证有爸爸跟着你成长，或者是妈妈跟着你成长哦。那现在也并不一定说都要妈妈哺乳了嘛，所以呢，爸爸也可以在家里看小孩。那这是一个在生产的时候的补助的一个方式哦。那还有呢，还有一个其实他们这个做法真的就是比其他国家更先进的一个做法，就是现在社会很多的一个情形其实是就算是国家有补助哦，他们还是不愿意生小孩。还有一个情形就是说想要生小孩的人哦没有办法生小孩，因为有一些什么后天的因素啊先天的因素、啊、没有办法生小孩，所以他们会求助这个科学医学的方式哦。那这个科学医学方式比较著名的当然就是所谓的试管婴儿啦。这个试管婴儿呢一般的在台湾好像听说很贵哦，好像是要做一个要10几万台币吧。那这些健保不补助，所有的费用呢全都是要你要生小孩的夫妻、哦、他们自己去负担，那10几万呢，而且做一次不是就一次就成功了，一次10几万，那很多人要做好多次才成功，那 一个小孩这样算下真是不便宜耶，可能要花到四五十万台币。奥地利这边很多的夫妇他们有面临这样子的问题，他们想要生小孩可是呢没有办法生哦，那也只能够求助着科学的医学的方式去做试管宝宝。奥地利政府呢就针对这些真的自己愿意想要生小孩的夫妻呢，他们给他很大的帮助，就是补助70%的费用在做这个试管婴儿方面的一个情况啊，70%，也就是说，应该是说，如果平均做一次试管宝宝，费用大概是3000欧元左右，不到3000欧元，差不多啦，可能是这样子一个情形哦。3000欧元，那补助呢？补助70%，也就是说呢，每一对夫妇他们呢付出的费用就不到1000欧元哦，平均大概是花费800欧元左右，你就可以哦去做一个这样子的试管宝宝。而且他们有考虑到说这个做试管宝宝的成功率大概每一次只有30%哦，所以付一次的费用呢其实你可以做4次，那如果4次都没有成功的话你再申请下一次哦，所以每一次付的费用就是说你付1000欧元的费用算1000欧元啦，可以做4次。而如果你很幸运一次就成功的话，当然就不用再做其他3次了。听到这里你也觉得哇，这个政府实在太想法真的是想得很远了，他们可以想到说这个补助生小孩方面不但是说给予产妇产假，甚至还给予这个试管婴儿方面很多的补助哦。而且这个补助还不是说什么10%、20%，而是一下就补给你70%啊！我觉得我现在的讲法好像在替奥地利政府做这个试管宝宝的广告哦，不是这样子啊，只是听到我觉得说，这个毕竟是社会福利国家，虽然说他们缴税很重，听一些朋友讲说他们缴的税哦，有那应该说他们每个赚的钱啊，大概有一半都是要缴国库哦。可是他们的缴国库真的是有用在说人民的身上，去照顾人民。那个70%一下补助这么多金钱，就让会让一些夫妇啊，他们可能一些金钱上一些考虑的夫妇啊，他们本来说想到这么贵哦，就有点却步，而且犹豫哦。他们一想，那可是这个竟然金钱方面的这个疑虑已经解除之后，他们就会比较想更想去做这个小孩子哦。那尤其这个当你是愿意的时候哦，去鼓励生产呢，这个对整个政府来说是，应该说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很正面的方式哦。所以你想想，其实70%我觉得蛮便宜的，因为你一个小孩子啊，你出好吗？就我们算他说，就算是政府全补助好，3000块全部补助，我们先假想这样子。可是你当一个人呢，你一生中从你这边我们算20岁开始工作好了，20岁开始工作你就开始缴税了，那到你65岁，如果说好，就算我们讲你活到70岁好了，不要算太长，你这50年了，你这50年中间你缴的税应该就不止3000块欧元了吧。所以虽然还是这个政府他们想的比较多哦，那一方面呢满足说人民他们渴望小孩子这个一个心情啊，那一方面也解决的说政府他们这边缺小孩的状况，那缺乏税收的一个情况啊，这是一举很多得啦。那在这个做试管宝宝呢本来就比较不像一般的自然生产吧，毕竟有这个医疗行为介入就会比较不像一般的自然生产嘛，所以呢很多的孕妇呢，或者说应该说很多的夫妻啦，不只是只有产妇，他们有很多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问题出现了，可能有一些忧郁的状态呀，那焦虑的状态啊，那这样子呢，这样的情况呢，他们政府还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哦，让你这个产妇在这怀孕的过程，或者说在生产的过程，或者在生产之后啊，这些都可以享受到最人性化的照顾。比起台湾政府来说，每天总是一直在口头上的鼓励生产，还不是说赶快去把这些每天做一些每把这个心思哦放在真正的一些说有利于人民的一个措施上面，而不是每天在做一些很无聊的政治斗争哦。 每天在这边生活当然有很多的冲击啊，那这个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个很大的冲击哦。虽然说这边有所谓的每天报纸上也出现很多人他们政党之间在吵这个吵那个，可是至少他们有在替人民做事哦。这个人民缴了这么多税哦，你看得到你钱到底流到哪里去哦，你看得到说这个钱到底什么时候哦会用在自己身上哦。所以他们缴税其实缴的还蛮甘心的，也当然还是有人会讲说税缴太多，这是每个国家都会，每个国家每个人民呢都会抱怨的。因为说真的，把你的钱从口袋里面掏出来不管怎么样哦，总是会让人家心不甘情不愿的。可是呢至少看到说钱是用在有用的地方哦，蛮感慨的啊。这个有人会说哎，人家就是欧美进步国家嘛，可是说真的啊，同样大家都是从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的这样子辛苦的熬过来哦。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呢还是这个最主要战场，可是这边的人呢他们在战争之后哦有积极的站起来，那政府呢跟人民也有在积极的做一些对自己最好的事情了。可是相对的看到台湾政府现在这样每天吵吵闹闹，真的是无限的感慨。好啊，对了，这个节目最后来回答个朋友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大概有一个多月前嘛，有几个朋友曾经写信来说是不是有可能把黑米的以前的旧节目做成 torrents 在网络上让大家可以下载，这样这个 torrents 技术当然是很方便啦。那也考虑到说这样子的技术其实没有牵扯到任何的侵权的问题哦，那也没有牵扯到任何说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都是一个蛮合法的技术。至于说这个内容呢，当然只要是我同意当然就是没有什么问题。那 我也很同意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这样也可以让更多的朋友去听到黑米公主的节目。可是我后来研究了一会之后发现了，可能现在暂时没有办法提供这样子的技术给大家，至少我这边没有办法提供了。我不知道说是不是有其他的朋友方面有办法提供，那就是主要如果说我要做这样子的一个 torrents 一个封包的话，我必须要先从我这边做种子哦。那做种子就是说我自己网络上面呢频宽哦有一些问题，也不是说频宽啦，应该说有我每个月哦这下载上传哦有一定的限制哦。因为我用的是学生网络哦，学生网络呢要有比较多限制，速度上有限制，然后频宽上有限制，下载的 gigabyte 又有限制哦，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做种子哦，让提供大家去下载我以前旧节目的方式。可是我觉得我自己一阵子觉得这样子的一个 idea 非常的好，基于说一些现实的因素呢，现在没有办法提供这样的技术给大家。如果说有朋友还是希望有呢，那我希望是说能够提供这样子。我知道说很多像台湾啊，至少台湾的网络，他们所谓包月制哦，并没有上传和下载的一个限制哦。如果说有朋友愿意的话，当然说非常的高兴哦，也非常乐意见到这样的状况。既然我同意了嘛，所以也不会有就有所谓侵权方面的事情了。那还有讲到这个侵权，就是说，发现很多朋友，我不知道是认不认识我啦 ，anyway 不重要，就是会从我的网络上去借用我的照片哦，还有借用我的音乐。那这些呢，这些不管是照片还是音乐，这些全都是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做的，尤其音乐也是我自己做的。照片呢大部分有 95% 以上全都是我自己拍的，如果不是我自己拍的呢，我也是从些有 open source 就是它没有任何的一些著作权方面疑虑的地方呢去找来的一些照片呢。那当然这些照片就是大家都可以用嘛，可是如果说有人想要用我的照片的话，或是引用我的文章，不管是怎么样的，希望大家可以注明出处，这是 对所有有所有的人的一个很基本的尊重，也应该是网络上一个基本的礼貌。好，那今天啰里啰嗦大概讲了一些有的没有的，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OK， 拜拜。